据播客搜索引擎 Listen Notes 数据显示，到2020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播客数量增至16448个。
今天的小数据是16448个。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数据和弦，我是小璇。
我是小何。今天呢是三人成虎和小数据和弦的串台节目，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花青和杂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人成虎的花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人成虎的杂役。热烈鼓掌，我们有串台节目了。
刚才还尝试了一下小数据和弦的开场方式，感觉非常的神奇。
对，我们终于也感觉比较专业了一次。
小数据和弦主播还在学习如何自然的说话。
对，小数据和弦其实感觉是最近你们是9月份上线第一期节目。
对，我们是9月底上线，然后还是一个播客新手，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跟就是已经播客很多年的三人成虎来聊一聊播客这个领域。
因为我们俩人虽然做了很多年，但真的是第一次碰到感觉有认识的人开了播客。
是，差不多，一般都是把认识的人薅来做嘉宾。
是的，是的。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播客？因为你们开始的很早嘛，你们是16年就开始做了。
是啊，我们开始的那么早，也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
哎，你知道咱们的元老程度差不多和那些最什么日坛公园什么是就是一年开始做的。然后你看人家日坛公园现在是什么头部播客嘛，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就是踝部。
那你先说一下你最开始为什么想起来做播客。
对，当时不是就闲得比较没事嘛，然后每天就听播客。哎，其实那时候听就是看每天都看强强三人行，然后就特别喜欢他那种聊天的方式，而且大家也知道在异国他乡挺无聊的，所以就经常会我会经常没事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打开然后听播客。那时候我就想拉一个人和我一起做播客，然后就掰着手指头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个花青。然后花青一拍即合，关键他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只是想当一个主持人而已。
但你当时跟我说，就是你特别就是小时候就特别想当那种深夜 DJ， 就是给人解答情感问题的那种。然后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主要当时都在纽约也没啥事儿干，然后我们16年就开始了。但其实我们不是连续的，我们中间停了2年吧。
是，其实2017-2018年就明显的就频率很低了，然后2018年彻底就好久一直没有做，直到2020年又重新开始。
那说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就是今年开始做播客呢？
我们应该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大概从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听，就是美国那个 NPR 的 The Indicator。其实它也是一个，它是那个时候上线的一个新的节目，然后大概每期就是8-9分钟，然后他们会讲一些，就其实是我们现在这种形式的来源了，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小的数据，然后衍生来讲一些经济上的趋势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社会现象什么的，就是很喜欢这种形式。然后我们两个人听资讯类的播客比较多吧，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做一个中文的版本。当时也是觉得看了很多就是现有的中文播客都比较长，然后比较聊天或者是访谈性质的，不太有这种资讯性质的短播客，然后我们就想说试试水，万一火了呢。
万一火了呢。
你们其实很早就登上那个小宇宙的那个星星榜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厉害。
我们去微博要了一下推荐。
小编还挺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在那个推荐榜上面真的是很好的帮助提高了我们的订阅率。而且你被推荐到那个榜上，那个榜有10个数，你基本上只能进到前3才真正的可以被别人看到，所以不仅要被推荐还要被推荐到前面。就是我想 echo 一下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杂役提到的这个强强三人行，这个也是我从小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所以当我和那个小璇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思考的比较多的除了内容以外，还有就是怎么样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是努力的去听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播客，但是就像小璇说的， 至今还在如何学习说人话吧。
我就想讲个故事了。突然有一次我们拉了几个嘉宾，我们不是去那个出去旅行嘛，就感恩节那期，花青应该记得，就是我们去阿米什那个农庄，然后我们就说哎，正好大家旅行完可以录个节目。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开那个录音机前的那一刹那大家都欢声笑语，然后就打开那一刹那大家就都不会说话了，所以这个真的就特别正常，而且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觉得我们进步了。做播客做到现在，我们其实刚才聊到这些，但是就我们比较好奇，比如说你们三人成虎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个过程中感受和想法有什么变化吗？
对我来说，就是我中间一度其实那两年没太想做，就是觉得比较灰心嘛，可能一开始也想着可以有人来听自己的节目会比较好，然后中间就会发现好像很少，还是很少有人知道播客这个形式。然后各种平台也奇奇怪怪的，你知道，就是那会儿不是什么知识付费比较火嘛，然后就是那种音频形式，比如说十分钟一期，然后让大家去交钱去学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比较火，然后大家对音频的认知可能更是那样的，就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长时间这种播客形式。所以那时候我中间是有一度感觉就是好像和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还是没有人来听，因为没有人听的话你的动力肯定是会下降的。但是我是很感谢花青，因为如果他没有提2020年我们重新开始做的话，我们根本不会现在有一些听众可能还会来给我们留言啊什么，也我觉得也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做到现在虽然没有任何的收入上的增加，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交到了朋友，然后也自己也是高兴的吧，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好。我不知道花青有什么感觉，
就是自嗨。对，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一个业余生活的一种乐趣，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激励的手段，就是它会让你去注意观察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事情，让你有就很刻意的去想去获得一些信息。我觉得如果没有播客的存在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去刻意的获取某些东西了。然后另外呢，其实也是一种社交方式。就是因为你要做节目，你经常要薅一些人来当嘉宾，你就需要跟一些人去联系。我本身其实有的时候会懒得跟人联系的，但是就是因为有播客就 push 我必须得去跟人联系，去薅一些嘉宾过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其实就像杂艺说的，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想法，觉得啊我要活，然后到现在慢慢已经接受了可能难以活起来的这种现实，享受当下的状态，变成了一个 enjoy 的这种感受，这种心态。但可能跟你们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年了，你们其实刚做起来几个月，可能心态会更新鲜一点。
对，我们我觉得应该至今都是我跟小何，我们两个人会每天早上起来就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RSS 平台上有多少、当天有多少下载。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小宇宙推荐，然后就是那一天新增了可能200个订阅吧，然后就是整个人变得特别紧张，就是从只有4-5个订阅到200多个订阅，然后就是觉得哇，我现在有了一些责任。然后到现在就进入了疲软期，
就觉得这200个订阅也都是不是活粉吗？
很多亲友团
还是活粉，感觉我感觉小宇宙还都是活粉的。
我觉得小宇宙的这个功能性很强大，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这个订阅者他们的名字和信息，其中就是确实刚开始是有很多非常熟悉的人，因为他们直接就用微信加进来了，然后甚至就用的是他们的微信名，所以就是亲友团确实有人是在支持我们。但是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惊喜吧，活粉是最大的惊喜。比如说我们就是非常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播客每一次上线就有一个东京的听众就会立即下载，不管是几点上线他都会瞬间下载，我们就是至今都还没有搞懂这个人是谁。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观众他们会很认真的给我们留言，包括最近有一次我看到的一个留言是说，光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简介还有每一期的介绍，就会以为这是一个男性主播主持的节目，但是真正我们听了我们的内容以后，又会觉得和自己平时想的这个 stereotype 非常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碰撞吧。另外因为我们节目的内容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要去关心一下最新的新闻，还有就是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呢、
嗯、
就是逐渐的开始有了一些媒体人的思维。就到现在为止啊，我已经感觉到如果在关注其他的播客在做什么的话，其实是会有挺多撞题的现象。比如说之前我们写了一期关于那个Elon Musk被叫要捐钱的事情，然后很快就发现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型 NPR Indicator 他们也就在那一两天上线了这个节目、
嗯、
然后另刚刚像是小璇提到的，我们最初做这个节目还是觉得中文播客里面有一个缺口，就是没有特别短的这种节目。但是我们刚开始上线以后就发现像这个生动活泼他们也开始出现了这种十几分钟的节目，而且他们也是在关心最近的时事。当我们讲的内容还是不一样，但是也有了这个同行的一种竞争的感觉。
嗯，
对，生动活泼那个节目应该比我们还是稍微早一点，但应该是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大概因为我们前几个月都在纠结自己录音太难听，然后就突然发现生动活泼上线了一个这个节目，然后跟我们的时长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些紧迫感。
对 traumatized。
对，然后就是想要鸣谢一个听众叫做 AC 小宇宙，他是我们的第一个活粉，然后最开始每一期节目都留言，我一度以为他是亲友团，后来
后来
在那个评论区跟他聊了几句，发现应该不是我认识的人，所以就也是 echo 刚才杂艺说的可以交到朋友的这种成就感还是挺好的。
所以你们现在播放量咋样？既然都已经被推到小宇宙的首页了。
我们每集单集不过百吧、在小宇宙上。
在小宇宙上不过百，但是我看了全平台上面基本上每一集现在应该是在至少是100以上了吧。
150左右。对，
挺好的。我都已经不记得我们的播放量了，已经不看了，刚开始还会关注，现在更
已经佛了。
但的确我觉得就是小宇宙推一下就是真的是不一样，播放量就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确实。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如何提高播放量和你没啥关系、
嗯、
就和小宇宙编辑有点关系。我现在基本确定那个里面有个太原人，因为他之前推了我们太原那期节目，他前两天又推了跟宇宙结婚一期太原的节目，我现在非常的 pretty sure 那儿有一个太原人。
我看到你们那一期的播放量就惊了，因为他和前面一期和后面一期有一定的差距，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自己猜测，
我做一期太原的节目，然后再求一次推荐。
然后其实我觉得播客还是一种挺特别的一种形式吧，而且我做起来其实感觉比我一开始想象的要复杂一些，就是感觉你确实是在做一个媒体的东西、
嗯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想做就是一些比如说公众号啊，然后还想在微博上也发一发什么，然后你就发现你什么都要搞，比一开始想象的是要复杂一些的。所以也不知道你们做到现在感觉播客是一种什么样的媒介形式。
我觉得好像播客在国内在中文平台上面的这个情况跟在国外还是
差异
不太一样的，就是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好像更像是就是比较专业的媒体人在做，然后以这种资讯科普类为主，然后有长有短的这种。然后在国内据我自己看到的，我们也去查过一些数据，就是说大概有70%-80%的收听都是这种谈话类或者是采访类的节目，然后一般都会超过一个小时。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这种超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我需要真的是有时间去听，然后因为我一般听节目都是倍速前进、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差异还是
类型不太一样。
对对，然后可能 就是目前中文平台的播客类型比较相对单一一点，但是我可以想象将来可以就是更丰富。
嗯，
是的，其实最开始我其实听播客不多，然后刚开始跟咱一起做的时候他说要做一个小时，我说这也太长了吧，谁能听一个小时呀。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我自己会形成一个思维定式，我就觉得哦，播客就是一个小时，不能往短了做。
对，我觉得就是我的节目、嗯、我们这个节目做出来以后我去问了一些身边人的反馈，就是有的人就跟我说、嗯、你这玩意儿太长了，十分钟谁有那么长的耐心，你就要做一分钟短视频、
嗯、
然后也有人跟我说十分钟啥都说不明白，起码得有四十分钟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外面的受众还是就是很多元多种多样的，就是可能这个行当需要给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内容吧。
嗯，是的，
是的。而且我感觉这个不管是像国外现在用的最多的 Spotify 这个平台、
嗯、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嗯、
他们都是完全没有这个评论功能的、嗯、所以其实你不怎么感觉到你和你自己的听众是在互动、
嗯、对。
但是小宇宙平台上面它就非常的直观，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订阅者，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去 stalk 他们，看看他们还在听些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你们彼此之间可以关注了解、
嗯、社交功能。
我就觉得
对
社交功能它非常的不一样。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内和国外播客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最开始这个起源国外和国内就不一样，像刚才小璇说的，国外的话更多是一些专业的媒体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国内的话好像就是一些草根，就非传媒专业的从业者最开始做了这个事儿，然后呢是一种陪伴型的，然后长时间闲聊访谈类的这样的一种节目。但是国外它最开始的起源可能就不是这种，就觉得好像是两条道路，虽然都叫播客，但是好像是走上了两个不一样的方向，一个是往专业方向去更精进，包括会做一些剧情啊，然后会做一些资讯啊，然后高端的访谈
也会很讲究。
是的，但是国内的这一条播客线呢是其实目前更多的确还是访谈类为主，然后去情感类的陪伴，有更多社交的互动，就虽然都叫播客但好像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我听的比较早，我可以稍微说一下中文播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可能跟它最早的就是你说到、
嗯、
最早中文播客有几个，可能是糖蒜广播、大内密谈，这应该是最早的了。就是糖蒜可能是不是从2009年，然后大内应该是2013年开始做的，他们
什么反播，
对，他们就是做音乐的人，然后他们的录音室有时候会闲置、
嗯、
所以他们会拉人来一起聊天，他们最起码最开始就是那样做起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聊天的这种播客，可能这也就奠定了这个基调吧。然后像包括日坛公园那个主播李志明和小伙子，他们也都是从大内密谈出来的。然后其实糖蒜后来有一些主播他也自己出来开了自己的频道，就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吧。而且国内可能就是专业媒体本身也就是走向一个衰落的一个状态，也就没有后来就没有这种像美国的那个播客那种这种形式了。其实后来我觉得杨一做那个 Just Pod 他是想把那些可能更专业一点的这种、
嗯
嗯形式带到中文博客里来，然后还有这个爱哲做的故事 FM、
嗯、是慢慢的
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
但是感觉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些专业的一旦他们上线其实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很受关注，还是大家是有一部分人是很愿意听他们的东西的。像是比如说我们关注的那个生动活泼他们旗下的几个 podcast 的节目，我感觉就是上线一两个月他们就会有差不多上万的粉丝了。像是我们这样从草根开始奋斗起来就还不知道那一天何年何月呢。
对，也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在他们那个网络里面了，所以就宣传什么大家都会
自
然自
带流量。
对，自带流量。
对，
我们是白手起家，
是、
啊、只能先靠亲友团跟卖保险一样，
所以现在
把周围的人薅进来。
对，而且现在就是对吧，希望你们能够这个先这个什么先后代先富带后富嘛，然后我们也鸡犬升天一下。
对，我看到有好多就是小宇宙星星推荐里边有一些就是可能只出了一两期节目但是已经有几千订阅的那种 那种节目，感觉都是自带流量，就是可能是从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什么其他平台引过来的流量。就说回刚才那个，就是现在的节目大概 一听一个小时左右，我其实因为我自己不太有这种收听长时间播客的习惯，所以我在最开始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挺好奇说都是哪些人在
啥时候听，
对，啥时候听这么长的播客。因为我是那种如果我的眼睛可以看东西，就是我眼睛可以看东西然后手可以刷的话，我就会刷手机，就我很难管住我的手和眼然后只用耳朵去听，所以在我感觉可能就只有挤地铁掏不出手机来或者是在开车的这种时候，对我来说是听播客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种大家一般是在什么场景下听播客有没有研究过。
我们俩聊过这个事儿，花青就是属于那种沐浴更衣然后坐在那儿，然后把手机掏出来开始收听一期节目，什么都不干就是放松心灵，然后那种就是汲取知识的精华，是不是？
是是，
没什么错误。所以我们俩听的播客也不太一样，我的场景就是通勤加家务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放一些声音嘛。大家不是好多人说是什么做家务的时候就放《甄嬛传》，然后我就放播客嘛，就
是包括其实很多人通勤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会听，
对对对，
很多都会开车的时候听，
嗯、
因为国内开车时间也很长，
嗯、
也很堵、
嗯，
可能路程不一定长，但是时间一定很长、
嗯，
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内就听播客来作为一个背景音了。
嗯，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居家工作，所以已经没有通勤的时间了，我明显感觉我现在听这个播客的时间非常的不稳定，因为就是待在家里面、
嗯、
你就随时都可以看电脑嘛，所以就基本上我现在只有去健身的路上可以听播客了。
嗯嗯，
对，我也是这样，我特别明显就是去年一年是居家工作，我一年都没有听过播客，然后我今年开始，就我现在开始上学了，然后经常要坐公交、
嗯、
这个路程大概是半个小时，然后我就每天都会把我以前积压的没有听的我想听的节目就都听一遍。
嗯，
就是但另一方面我就在想说，这个场景如果是这么受限制的话，那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播客的受众就会比其他的平台要少很多？
我不觉得受众少是因为场景限制的原因，嗯，我觉得受众少它有另外的原因吧，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可能不是完全等价的。
是，我觉得是这种内容形态的本身就影响了它受众，
嗯，
就是这种内容形态就画出来只有一部分，它不像短视频相对来说有那么大的受众，因为它只有声音的这种形态，而且时间相对比较长、
嗯、
我说国内目前的主流的形式、
嗯、
所以
对，
嗯，我觉得这种形态这种时长这种模式就注定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受众群体。
我自己倒是觉得因为、
嗯、
像是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啊比较主流的形式，它是需要你既用眼睛又用耳朵的，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场景、
嗯、
其实是你确实只能用耳朵，你眼睛还必须比如说看着方向盘啊什么的、
嗯、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知道这种形式的人还不够多，或者是知道这种形式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的人还不那么多。其实我当年真正的听这个播客还是小璇跟我说、哎、有这个 NPR Indicator 这个节目、
嗯、
你可以听一听、嗯、才慢慢的被别人影响才养成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更多人知道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听一些不管是有意思的轻松的或者是增加一些讯息的节目，知道了有这个选项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只能用耳朵的时间。
对，其实是，
哎呀，我觉得你们都比较乐观，相对来说我的观点是比较悲观向。
我们想要通过这个节目说服更多的人来赶紧订阅，
但其实听到的人也本身是有收听习惯的人。
对，也是，
对，就感觉好像很难突破现在这个。
对，就说到这儿你们会觉得有那个，就我去查播客很多地方都提到说这个什么近亲繁殖啦同温层啦，就是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圈子里边的人在够玩，就是在圈子里边玩，然后可能大家讨论的话题都比较雷同吧，就不管是话题还是观点，我觉得可能都会比较雷同，就是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先进，但是 或者先锋，但是可能在就是更多的人看来跟生活不是那么相关的很多议题、
嗯、
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播客会聊这种女权话题，
嗯，
就是虽然我个人很支持，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很多大众不是特别在意这种话题，就是你们会觉得播客的这种话题也好或者是调性也好会有这个严重的同温层，然后所以难以传播的这种问题。
嗯，当我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以为说的是我没有想到是话题这个层面的，我以为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之前说到很多播客主播其实本身他们原来都是源头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跟着这些人的线你就会往下听，然后你听的那些播客都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
哦、
就是比如说你最早听大内，然后你就会追着小伙子和李叔开始听那个日坛公园，然后那个教主就无聊斋那个主播上过他们节目，然后就去跟着听无聊斋，然后可能还有谁好多人之前对对，然后你可能听了这一圈子的人，
嗯，
后面你又跟着 Just Pod 开始听，然后听发现随机波动那个主播知奇之前上过这个节目，然后你就又去跑去听随机波动、
嗯、
然后听到随机波动听到谁谁谁，你又突然发现了更多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以为他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就是你可能发现你就其实如果之前花青没有告诉我说 Just Pod 那一系列的话，我发现我听播客很多年了，我听过的可能就是我之前认为没有人比我听过的播客数量可能多，然后结果我突然、
就是、圈子结果
突然发现
圈子都
怎么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就跑去听那些节目，发现有另外一套系统在那儿，我才发现、
哦、
然后你一旦突破这个发现，其实播客可以聊的话题特别特别多，就是我觉得是不只是就是你说现在女权是播客这个圈子里确实有一些在聊，而且它相对来说是可能是环境比较友好，
正确引号
是环境比较友好的一个、
嗯
嗯，但是我也听了很多那种就是也有别的那种就是特别不这个反方向的一些播客也是有的、
哦、
其实
那我可能已经陷入你说的那种同温层了。
嗯，
对，嗯，
就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同温层这个问题是，就我觉得比如说小宇宙吧，它就是一个搜索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APP， 所以我们自己在制作一期节目的时候、
嗯、
我个人确实是会搜一下这个关键词，看看有没有以前就有做类似的话题，然后同时看一下它这个收听量怎么样、
嗯、
来进行一个考量。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
选题方法学会了
蹭热点，
我们首先因为我们是一个做数据的节目，所以我们会观察别人的数据，然后再看看自己的数据。我们自己的数据反映起来呢，就是至少在小宇宙这个 APP 上面的听众，他们还是挺喜欢听情感类的话题的。所以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综艺叫这个再见爱人，虽然就是各个节目都在聊、
嗯
啊、对对
对，但是呢它这个收听率就是高，那怎么办呢，就是确实让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蹭一蹭这个流量，所以这是一种正反馈吧。当你看到别人做这个话题都有很多人听，你也会忍不住的想要说那我也做一做。
我觉得是综艺类相关的其实收听量都挺高的。我们之前做了一期令人心动的 offer， 就是然后找了几个律师朋友，那一期是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期没有被推过但是收听量非常惊人的高的一期节目、
哦、
应该是我们第三高的一个节目、
嗯、
在小宇宙上。
那所以他们看到你们的方式是因为他们去搜了、就是、
对，可能是搜了这个综艺的名字。
哦，这是一个好方法。
对
我们不是聊同温层吗？怎么变成同温层就高了？
让我们自己加入同温
数据。对，我感觉我们的数据看起来就是婚恋类的话题那个收听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新闻热点词收听会比较多。
是，
嗯，对，
就我觉得和我自己个人习惯是一样的，我也喜欢听那种就是讲热点的。
嗯，
人性就是如此嘛。
不过我觉得就是可能小宇宙的出现是打破了以前我那种感觉都找不到新播客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小宇宙出现以后，我觉得是开始带动其他的平台重视它嘛。然后2020年的时候感觉很多平台，网易云啊，然后喜马拉雅，他们都网易云不是开了一个那个播客的那个入口嘛， 之前都没有这个入口的，
嗯嗯、对，它专门放了个 tab，
是
的，
嗯，
我们应该去上线一下网易云，
对，
嗯，原来你们还没有上线，
没有，
我们
只存在于小宇宙，现在，
对，我们喜马拉雅、蜻蜓、荔枝都没有上线，
对，
然后其实是 QQ 后来和那个小宇宙搞了联合，所以你如果上线小宇宙的话，自然会在 QQ 音乐上线
，QQ 音乐也有。
嗯、你可以上那上面看看评论
QQ 音乐看对是的、
哦、评论吗哇
有可能会有嗯，
天哪有意思
对就其实这一两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在播客这个行业里边
对是的嗯，就从去年开始就是你说咱们应该重启的那前后就小宇宙上线了嘛然后之后就是一系列的行为、
嗯、
就是一系列的活动就开始了、
嗯、你们看到主要是哪些变化就是说大家都人多起来了还是说有其他的趋势的变化
对就不知道为啥他们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片红海可以进来捞钱的那种感觉
蓝海、
哦、
蓝海
是吗对然后就你知道当时快手要提出一个 app 叫皮艇然后还有一个 app 叫汽水、
嗯、
就有好几个 app 长得和小宇宙都很像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哎，这东西不错好像可以做一下小宇宙上线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喜就是我终于发现做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听播客的人做了一个 app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就之前什么喜马拉雅和那个网易云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会这个页面怎么会这么复杂就是
你这一段上线的时候要剪吧
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就是有一些平台吧我就真的那个页面太复杂了、
嗯、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而且你会发现喜马拉雅第一名永远是郭德纲的相声然后
对
网易云可能就是那种什么情感类的那种
树洞情感类的对
啊对对对、嗯、然后那种我就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想听的就不知道该找什么怎么样找直到小宇宙上来才发现、
嗯、
然后其他的这个平台不就跟进这个吗当时我们去年的时候还拉到一个被拉到那个反正拉到一些群里吧他们也在搞一些比如说现金打赏之类的计划就是想要激励主播嘛嗯
嗯
然后去年其实还有就是播客联盟和播客公社和淘宝联盟搞了一些红包活动当时我们不是也参加了吗然后那是我们迄今为止应该是唯一一笔收入吧然后差不多就是一杯奶茶的钱这就是嗯，
好心酸
对然后大概
对
大概就是到今年不知道怎么的热度突然又下去了就大家突然发现这里面好像没什么利润可以
赚不到钱嗯
嗯，就是一个趋势就是杂艺说的其实是各种相关平台的出现承载播客的这些 app 出来非常多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个兴起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内容的一些就是一些更多的内容参与者进来了我觉得就是以前你看到播客一些主播是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有很多是一些新的面孔但是今年我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在一些公众号、
嗯、
很大 V 的那种公众号的人也开始做播客了、
嗯、
这个感受还挺明显的
嗯，
对然后感觉好像有一些就是所谓比较传统的媒体人也开始进来了就是除了像比如说文道应该很久做播客已经很久对但是那个文涛是不是最近才开始
窦文涛对录了一集、
嗯、对
文涛不是一直不来吗他们那个锵锵的那个潘采夫和司徒格子不是做了一个播客嘛
嗯
然后之前好像想让文涛来然后文涛都没来但是给他们录过一句话我记得就是让大家来听这个节目、
啊
所以他们俩也是从锵锵出来的然后我就会 follow 到那个播客上去
嗯
嗯，确实文涛因为这个人嘛就比较那个谨慎他就好像不太敢尝试这种东西
我最近听了一期就是文道和那个六神磊磊就是写金庸的那个人采访了一期、
嗯、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我长期关注、嗯、然后就看他们俩对谈的时候还觉得挺惊喜的
嗯，
双厨这叫什么
双厨
狂喜
双
哎，我跟你说经常真的能发现一些很神奇的人会出现在播客里、嗯、就是你以前不觉得啊，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所有上过脱口秀大会那些比较知名的人好像很多人都上过播客、
嗯、
你去搜他们的名字鸟鸟上过严艺言月上过还有谁杨丽没上过应该
杨幂会被喷是吗？
对，然后很多人你去搜都能发现。嗯，
你这样一说我会感觉播客好像就是国内的播客也衍生成了两支一样，一支就是那种还是草根为主，
嗯，
然后去做一些自己的内容，把播客作为一种类似于公众号的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去发布一些他的内容，他的观点，
嗯，
然后另一支呢好像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一波，包括你说像音乐人的采访，
嗯，
像脱口秀那些演员，脱口秀表演者，就感觉像是一个 PR 的一个渠道了。
对，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可能大的文娱行业从业者，
嗯，
然后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渠道之一吧，感觉。
对，这个还挺神奇的。你知道这次不是周奇墨特别火吗？然后好多年前我听教主的无聊斋里面说周奇墨来纽约巡演来了，然后就租了一个哥大的教室免费的，然后当时我还准备去来着，后来我想想我也不知道周奇墨是谁别去了，然后那个浪费我的时间，我天，然后看这次脱口秀大会我就是恨不得都把自己的大腿拍青，然后后面我但是当时那期节目里面就讲到说很多当时去周奇墨那个免费教室的那些人都是听了那期播客去的，当时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周奇墨的，
哦，嗯，
很神奇。
教主是
刘洋，他本名叫刘洋，他是无聊斋的那个主播，他是个脱口秀演员。嗯，
对哦，这样说到刚才就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哦，刘慈欣去北大演讲，然后当时我的室友去接火，
嗯，
就是接他的火车，然后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当时我就是很无知，
哦，
我根本不知道刘慈欣是谁，
嗯，
然后我也没有去参，就我室友应该是可以帮我搞到一些票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然后直到后来我，
嗯，
就是那个夏天我看了三体以后这才是
拍
青
大
腿
天哪。对，话说刘慈欣也开过也讲过那种音频的，我还买过呢。
哦，是吗？
他好像在喜马拉雅 我买过一季。
所以说这播客到底是一个它算是啥呢？算是自媒体吗？还是算是传统广播呀，或者像杂志一样的那种形态？
嗯，可能都有吧。我自己觉得嗯，播客就目前的这种形式，
嗯，
就是尤其是能用 RSS 平台来做分发的这种形式，给我感觉会比较新颖一点，就是你基本上找到一个托管平台，然后你把你的音频传上去，
嗯，
这个其他所有的不管用什么 APP 来听广播的人都可以从他们的 APP 里面找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音频资料，所以你就应该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就是你不再受限于平台有没有给你流量，或者是平台对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求。这个我感觉是跟现在比较常见的像就是其他各种自媒体相比比较新颖的一种形式吧。就我觉得对于做自媒体的人来说，嗯，像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一样。
但是我们不是还得求那个小宇宙小编推我们的节目吗？
就是理论上
对呀，啊，我在想这还是得依靠平台给你流量呀。
对，或者说你不用，就是或者说你的播客成功与否跟就是这个做平台的这个 APP 成功与否没有那么绑定了，就有可能哪天小宇宙黄了以后会有新的 APP，
嗯，
但是它不影响你这个播客继续存在。
我希望小宇宙别黄。
我也希望，
嗯，
但是小宇宙我看他平时写的这个公众号他的这个阅读量还是有一些惨淡啊。
嗯，
希望他能够真正的红起来吧。就像是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至少我知道我周边有不少人都是为了支持我们才去下载了这个APP，
对，
而且，
嗯，
因为我爸在朋友圈发了这个东西，结果一度让他的朋友以为是我做了小宇宙的 APP， 然后跟他说你女儿有出息了。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小何，你之前跟我讲了你爸在朋友圈发了以后就身边叔叔阿姨的反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当时不是说他们，
哦，
就是也很想听到年轻人在想些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从哪些渠道去听吗？
是的，我们那一段时间一度把我们的这个目标用户又转移成了叔叔阿姨，想了解年轻人的想法的叔叔阿姨。
嗯，
应该是三四五六七线的中老年家长们。
对，
是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爸也转发过，然后最尴尬就是在线下碰到这些叔叔阿姨的时候，他们会说哎，最近听你们的节目了，然后我觉得无地自容。
对，我也是，就是经常有时候比如说某一期节目我自己其实觉得做的没有很好，数字也没有怎么就是很认真的就是草草写出来然后就出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留言或者哪个叔叔阿姨跟我说哦这期节目好棒，我觉得学到了很多知识，然后我觉得很惭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gap， 就是因为大家平时聊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其实叔叔阿姨对年轻人的话语空间就是没有什么了解，那就是你稍微做一点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好的，我们也 get 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没有，我觉得那叔叔阿姨就是客气一下吧。
扎心了。
并没有，我大姑还是描述的非常清楚的，说听了这期知道了什么、纪录片还有这么多丰富的类型。
我已经开始如坐针毡。
听了那一期。
对，
好，我们说回来，说回来，
对对，咱们来聊一聊播客变现的事情吧。毕竟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不知道三人成虎，反正小数据和弦还是很想变现的，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
而且我们现在不仅是可能不能变现，而且即将要面临自己还要为这个节目掏钱的状态。
嗯，
因为我们用的那个 RSS 平台，它只有90天的免费，对，免费功能，然后马上就要开始收费了。
嗯，
对，就是付出了时间，然后获得了负的现金流。
所以你们一开始咋想的吧？
咋想？
你们一开始想的是什么？你们能挣多少钱呢？就是怎么样挣到的钱？
我们一开始想的可能是。或者我一开始想的是就是像 YouTube 这种平台感觉比较网红的博主他们变现量都挺大的，但是得露脸，然后我就不是很舒服露脸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了这个、哦、那我就去做播客吧，然后当我们的这个订阅到了上万次的时候就可以做广告了。
嗯，
就是非常的单纯。
嗯嗯，但是做到上万次这个很难呀。先定了一个小目标，
对，做到上万这个道路有规划过吗？
没有，我们想过去给文道留言，让他推广我们。
哎，这个主意倒是挺好的，其实。
因为我们之前是对标的，开始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 NPR 的 Indicator， 它其实是一个日播节目，它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会更新一集。我们最开始是觉得哇，我们也可以，我们也要这样做。后来我们
人家
慢慢的才，对啊，就是意识到他们每次念完节目之后，还有大概30秒钟的时间都是在讲这一期节目的创作团队有谁，实习生有谁。我们两个就是想凭一己之力做一个。周更节目其实我都觉得是挺难的。
所以你们有试过什么除了买奶茶的钱以外？
买奶茶的钱其实之前特别不好意思，有可能有一些熟人给我们打赏过吧，在微信公众号上，后来我们把这个功能给关掉了。因为太不好意思了。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因为现在也有一个平台叫爱发电，上面是可以有这种付费的，这种也可以打赏。我也知道，就是有一些播客是完全通过打赏生活的，这个我知道有一些播客是这样的，比如说发发大王，那个是发发大王以前是糖蒜的一个主播，然后他现在出去开了自己的播客叫发发大王，然后我还是经常听。日坛这种做到比较头部的还有大内，他们会接很多那种品牌会来找他们
广告，
对，广告，然后会还挺多的，而且都是挺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洁碧水牙线找过很多博客，就找过他们挺多次的反正，然后日坛经常有那个折扣码嘛，然后就会在里面说。然后对，我之前想就要提一下为什么日坛能这么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他们一开始是从大内分出来然后本来自带流量以外，他们是全职在做，而中国全职在做博客的人特别少，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时间投入在这个上面，他们现在也可以去拉融资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自然也会，他们因为他们完全靠这个为生嘛，所以必须要有赞助，否则他们活不下去。
不过我觉得我总体感觉其实用播客来打广告，它的效果不一定
如果说直观的现金流的话，可能没有其他的平台好，因为你其实只是听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名字和讯息，和你同时能够看到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可能也就是反映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关于他们会花多少钱，厂商会花多少钱来投放播客的广告一样，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有阅读量和可以看到图片还有视频的平台，好像播客是属于给的钱最少的一种类型吧。
如果你只是非常僵硬的把广告插在这个播客音频的这个节目里边，效果我就觉得会相对比较一般。所以现在很多播客那种打广告，我觉得是非常沉浸式植入的打广告，
没错，
它会和这期播客的内容有非常强的关联性。就本身听这期播客的人，他首先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然后听进去了，那他其实转化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包括一些就是打广告的时候，广告主也会去结合这个播客它的调性，然后它的这个主理人，这个词非常高端，它的主理人的特色来去选择投放。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像有那种做播客的人，他本身就讲比如说家装，讲装修，那就有一些装修相关的广告会打进来。然后呢，像那个之前听Just Paul 里面吧，忽左忽右还是哪一个，其实是相对文化类一点的，他会请一个这个教授来讲，然后其实这个教授就是那个知识付费课程的那个老师，然后讲一期之后再打一个这个课程的广告，这
种
结合是比较好。对，
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三人成虎这个节目比较适合收哪些广告？
我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这就是啥都不专业
给钱就行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神奇的变现方式，就是以前日坛好像是吧，日坛和大内都搞过这种，他们搞过这种旅行活动，就是叫大家一起出去玩。日坛应该是去过约旦吧，还去过哪儿好像，然后就让大家报名，然后每次就特别快就名就报满了，然后每个人就要交一笔挺高昂的那个参团费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神奇的，因为就是如果我听这个播客时间长了，其实我跟他们的那个就所谓用户粘性高嘛，然后我特别信任这些主播，他们有这种活动我会特别想去参与。然后所以就在这些市场，还有包括日坛可能会有一些周边，每次卖的也特别快，就是因为大家都特别支持他们。所以我真觉得这个广告效果不好还真不一定，可能效果挺好的，说实话，只是很多商家还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他们没有那个就开始找播客的人做广告。
是不是还有一种变现的方式是说就比如说 Spotify 现在它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所以它就是直接把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节目收到它的旗下，让他们成为他们的就是平台仅有的一些主播，这样可以笼络更多的好的产出，然后大家都会相继的开始使用他们的平台。就是我之前比较喜欢听的有一个叫Gimlet 这一个类似于 JustPod 生动活泼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创作团队，他们现在整个所有的节目都被 Spotify 买了，就是必须到 Spotify 去听他们的
节目，
独家。
喜马拉雅也有这个，
是啊，这种其实就是内容创作者和平台的一个合作关系了，相当于是平台在养这个创作者。
喜马拉雅最高的应该是詹俊吧，就是说足球的那个，是不是？还是说篮球的？
啊，这样子啊，
查一下。詹俊就是独家在喜马拉雅，然后他的那个节目总是播放量应该就是前几名。喜马拉雅挺多这种独家主播的。
哦，就是感觉这种独家和主播结合的方式就是一个极端，然后看到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像现在国外有很多是你在你上传音频的那个 RSS 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所谓的广告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 marketplace，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说啊，我的收听量大概是多少，然后就可以就是直接帮就这个网络可以帮你联系到商家，然后你就不需要作为一个被动的就是等待商家来找你做广告，就是你相当于是在一个巨大的网络里边去找可以和你 match 的商家，然后这样整个过程也是 你可以找到很多商家，很多商家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博主，然后你们都是不受限于具体这个平台，感觉就是是另外一个极端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比较适合吧，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节目，我就比较希望是那种类似于 YouTube 那种，或者是你刚刚说的这种形式，就是通过平台，然后这种收听了以后，他可能自己在里面就像 YouTube 那样自己插一些广告，然后可以以此来挣钱。
那这前提首先是广告商得认可播客这一个渠道投放广告的价值，有足够多的广告商愿意来投。哎呀，听起来还是有一些些渺茫的，对于我们个人的变现来说。
对，
对，还有一种方法就更直接的，就是要打赏。就是你们是试过在播客里边可以要打赏吗？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尝试过。
你可以把那个二维码，
我们也没有。
我们对之前应该是可能公众号之前，
对，公众号
最早有过这个。现在也会有人做付费节目嘛，有几期你可以变成付费的，或者是你就出一个系列，就是专门的付费系列。这种我觉得这种就比较生硬吧，感觉。而且之前知识付费这个我就不是很喜欢这种形式。
对，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一个音频非要搞成让大家来学点什么东西，而且一般课都搞得很长。我记得买过一些课程，就好几百节课那种，然后你根本不可能听完，感觉。
那说不定人就有人听完呢。
不知道，我应该是还真买过那个薛兆丰的那个课，看了奇葩说以后。
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去听吗？那都是免费的。
没听。然后结果我敢确定，我大概就只听了前面一点点，然后后面也没听完。
所以说其实变现相对来说还是就几种吧，一种非常直接的就是因为内容本身去变现，另外呢就是通过内容吸取一大波流量，然后呢通过这些流量再去变现，把这些流量卖掉，或者卖广告，或者卖东西，或者做定制节目。但这两条路对我们来说都不太好走呀。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考虑的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比较短，把它和短视频结合起来，有一个互相辅助加成的作用。就是视频里面呢，可能就是更短的时间，只有20秒、30秒，讲一些我们这一期里面最重要的一些观点或者数据，然后再把它引流到我们的这个播客平台。
播客。
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复杂，就是怎么样能够批量的快速的生产一些不露脸的视频，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有专业度的图画。然后我的朋友建议我到那网站叫什么 Overstack 吗，上面去研究一些 Python 的算法来搞这个，
开始做动画了。
我曾经试过在小红书上面引流，然后就是小红书反正也不让你放链接，也不让你放二维码，但是你可以就在上面说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播客节目。然后我当时很惊讶，就是这个小红书的浏览速度，就我也是一个 nobody， 我根本不用小红书，我上面只有那一个 post， 但是就我推了之后，它就很快收到了1000多的浏览。然后虽然最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成功引流了多少，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强大。
哎呀，
我
们真的是
播客
还是花了功夫在这个上面。
对对，感觉你要是在微博上加个 tag 好像有差不多的效果，因为就是小宇宙有自己的那个微博超话嘛，然后你加一个那个 tag，
对，然后你可以
对
有什么新闻时事的时候出一期热点，加一下那个热点 tag， 然后就开始给自己的播客做广告。
这一期聊下来我觉得我也收获颇多呀。
非常的
实用。一方面选题的收获，一方面是如何推广自己的播客。
这个推广
如何从其他平台吸粉，
感觉是不是我感觉之前想的比较多，所以我探索过一些途径，但是后来发现还是靠你好像给推广成功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想出一个讲太原的话题，然后发现小宇宙可能有一个编辑是太原人。当然这都是我们推测的。之类这种行为其实才是最后成功了的。
但我觉得还是好好做内容是第一步嘛。 内容做好，不忘初心。
那咱们不如来说一说，就从内容的角度出发，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或者说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播客吧。
嗯，
就也给同行做个做一做广告。
需要我们做广告吗？这些同行？
对，我们在这儿给同行做广告，然后去跟同行说，嘿，要不要帮我们也做一下广告？
对，就是秉持着真心嘛，向大家推荐。我们之前其实做过一期节目，就是
特别长的，
对，专门就是推荐。
嗯、是，大家也可以回去听那期节目哦，打个广告。
对，
好呀，就是我自己，就是跟小璇一样，主要听的其实都是资讯类的节目，而且也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因为我听的基本上都是英文的，所以可以随便推荐。首先就是新闻类的，我一般会听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因为他们早上晚上都会各自更新一期，而且就是十分钟左右，非常适合我。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环境行业的从业者嘛，所以我听这个大门类比较多。有一个特别是讲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叫环境中国 Environment China，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叫 How to Save Our Planet， 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Gimlet 这个媒体做的。然后投资方向呢，其实我会听一些那个美国的这个股票的平台 Robinhood， 它有一个叫 Snacks Daily 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被我和小璇之前试图想要借鉴他那两个主播说话的形式，就他们俩虽然在念稿，但是念得非常非常的生动，让你觉得引人入胜的想知道他们两个下一句话要念什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投资类的这个 podcast 叫做 Macro Voices， 它是一些讲这个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他们现在怎么看市场的动向，以及他们会考虑怎么样配置他们的资产吧。然后最后就是如果是比较有意思的，有一个科学类的这个 podcast 我比较喜欢，叫 Science VS， 他们会讲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科学方面的事实，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到底能不能够复制出猛犸龙啊、恐龙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男生被撩了以后又无法疏解，他们到底有多痛苦呢？
听起来都很有意思，但是这在国内能听到吗？
哦，我发现这个 Apple 我发现小宇宙这个平台非常神奇，你搜 NPR，它好像也是有很多很多 NPR 的节目，比如说 Planet Money
是被人搬过来的吗？
就是你直接可以在小宇宙上，
他应该可以直接
搜到了 RSS，
对
对对对，
对，应该直接搜到 RSS。哇，我们这样会不会导致
我们的节目
或者小宇宙被？
没有没有，他那个像 The American Life， 他也是可以搜到的，而且有很多人在上面听。我其实订阅了那个，因为我一开始直接导入的时候，他就让我导入苹果 Podcast 你订阅的这些。然后他有的英文他就帮你导入。
哦，哎，那可以。
嗯，
对
，OK。小璇呢？
我其实听的就如我所说，我去年一年都没有听播客，我听的比较少。我可能主要听一些就是资讯类，然后我比较喜欢听那种跟经济社会比较相关的故事。我听的比较多的就是 NPR 的那个 Planet Money， 大概一期20到30分钟吧，然后它基本上就是讲一种经济现象，或者是分析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危机，然后这个债务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之类这种话题。然后我还很喜欢听一个叫做 Business Wars 的节目，就是它是会出系列，就好像我觉得它有一点像评书，就是它的主题是同一行业里边的竞争者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对抗的，然后每一个故事可能会做个七八期吧，这就是一个 season。然后这个 season 就是在讲，比如说他讲可口可乐和百事之间是怎么竞争的，然后 Netflix 和那个，哇，我忘记那家叫什么，就是这种online streaming 的行业内部是怎么竞争的，
呼噜还是什么？
对，然后他的形式就是有一个人在讲故事，然后他会配很多音效，然后就做的很像那个， 话剧或者说是这个评书的这种形式，
广播剧，
对
对
对，广播剧的这种形式就很有意思。对，我可能比较喜欢听的就这两个吧。
我跟杂艺应该爱听的是不太一样的。
嗯，是
我其实不太喜欢听特别闲扯闲聊类的。嗯，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跟他们，没有跟这些主播建立一些情感的连接。
嗯，
就是因为之前杂艺说过，其实你听多了一个主播说话，好像他讲什么你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我可能第一步还没有建立，我就先把这些主播就给筛掉了。所以其实不太听这种相对情感、相对话题聊天类的节目，更喜欢听一些有一点点内容的。当然我也不喜欢那种非常纯粹知识付费的那种类型的节目，但是还是希望听这个节目有一点点收获。
嗯，
所以喜欢听的是要不然是那种自己相对喜欢的一些垂直的领域，像传媒啊，像建筑啊，就聊这些话题的，要不然就是聊文化的，聊历史的这些。所以 Just Pod 里面其实好几档节目我都还挺喜欢的，像东亚观察局最近好像停播了。
哎呀，东亚观察局真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几乎每期都会听。
对，因为他们内容又有一些内容，然后聊天又很有趣，主要是就也像闲扯的聊出一些内容来。是，然后那个忽左忽右会看每一期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有一些主题太硬核了，我也不太喜欢。他们经常聊德国魏玛时期，我一看这个内容就特别听不下去，就不听了。然后像还有去现场嘛，就是刚才说的杨一的那种，他会比较会经常尝试一些用专业的媒体人的那种方式来剪辑节目，我觉得这种。嗯，剪辑的方式我很喜欢，不过他们那个节目可能受众还是相对比较窄，
嗯，
所以他更新的频率也很低，
嗯，
就经常看到有更新的赶紧去听一听。
嗯
嗯，就是 Just Pod 会多一点，然后其他的话就会根据话题来去听一听了。
嗯
嗯，
对。然后我的话，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闲聊类的嘛，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小宇宙上收听量最高的几个，最高的就是那个跟宇宙结婚，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节目，主要因为他们一期节目有两三个小时，所以就听一期就顶好多期。所以他们我是听过147个小时，我发现。然后往后的话就是日坛公园、随机波动、展开讲讲、东亚观察局、故事 FM 还有发发大王，这些我都刚刚有大概提到吧。好吧，那要不今天感觉也聊了很长时间了，
应该是小数据和弦最长的一期节目了吧。
要不要剪成5期上线呢？
系列推送。好，那今天跟三人成虎聊得非常开心，
感觉虽然也没有多少流量，但是主要是好像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聊过这些幕后啊，或者我们到底怎么想的，算是认真聊了一次吧。
好的，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心路历程以后能多帮我们打打广告。
对，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现在已经佛系了，就是感觉我好像已经接受了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
嗯，
而且我现在更多就是挺感谢能有人一直听我们的，我觉得就是现在播客也这么多嘛，然后能在这个茫茫的这个电流当中相遇，也是多么
相遇，
也是一种缘分。
缘分千里一线牵，这什么鬼。
嗯，对，就觉得好像更多的现在就是也挺，就即便有几个人听也是觉得挺高兴的一件事，好像也没太想别的太多了。然后对，因为小数据和弦是9月份才上线嘛，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去订阅，然后就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名字，然后对吧，然后了解一些专业的信息，也就是可以长长知识，对吧。好吧，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什么公众号啥的呀，做做广告？
没有，
还没有。嗯，好的，有了再说。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三人成虎 FM， 然后微博也叫这个名字，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我会经常在上面推荐一些别人的播客，然后我们每次节目上线呢也会发一个这个提醒，所以大家可以收到。
小璇听到了吗？我们要做什么？
天哪，
就感觉身上肩上的重担越来越多，还得做短视频，还得做这做那。
小红书是吧？
小红书、微博、微信，
嗯，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嗯，好的。 祝我们都可以坚持下去。
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Oh, in the middle, we can build a snowman.